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加拉太书第二章，主题是义若借着律法得来，基督的死就是徒然，由全明弟兄撰稿。本章一共21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到10节，阐明保罗所传的福音得到耶路撒冷众领袖的认可。第二部分第11到14节，指出彼得行为之违反福音原则。第三部分第15到21节，论述因信称义的恩典福音。让我们通过本章来学习神给我们的启示。第一部分第1节给出了时间和人物，过了14年，可能是指保罗信主14年以后，他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很可能就是使徒行传11章30节中记载的去耶路撒冷送赈灾捐款。这里所列出的一行三人对于下面关于福音原则的论述非常重要。保罗是论述福音原则的人，巴拿巴是组建加拉太会众的主要同工，并且后面也写到他曾经受彼得的影响，在福音的原则上有所妥协。提多是希腊人，但保罗也没有勉强他受隔离，来实践保罗所论述的福音原则。第二节说出了保罗一行人要上耶路撒冷的目的，我是奉启示上去的，表明保罗上耶路撒冷不是为了向耶路撒冷的领袖们汇报述职，可能是如使徒行传第11章28到30节所说的，因着先知雅加布预言的饥荒，要去耶路撒冷送捐项。同时也如使徒行传15章中记载的，一行人在路上会跟弟兄们陈述他们给外邦人所传的福音，同时到耶路撒冷后，私下也会与耶路撒冷领袖们沟通外邦人行割礼的问题。第3到5节阐述了保罗和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的抗争，这些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指一批混入教会的假信徒，他们不怀好意地试探保罗和巴拿巴，想让外邦信徒脱离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成为律法条文的奴仆。就如使徒行传15章第1节记载的，他们的主张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绝不妥协，因为如果提多被强迫受割礼，就等于否定因信称义，承认一个人在信心之外还需要加上别的才能得救，这就动摇了福音的基本真理。第6到10节，保罗讲述了自己和耶路撒冷教会领袖们的分工。第6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是保罗声明福音是神给他的启示，并不是来自其他有名望的领袖。第7到8节指出感动彼得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和保罗为外邦人做使徒的，都是出自同一位神。第9节，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表明雅各、彼得和约翰都承认保罗所传的福音信息和使徒职分，并且同意在福音事工上的分工。第10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并不是指对一般穷人的施舍，而是希望外邦教会帮助因克劳地年间的大饥荒长期陷于贫穷的犹太信徒，而这也是保罗本来热心去行的， 见证了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第二部分第11到14节，保罗话锋一转，指出了彼得在安提阿所做的违反福音原则的行为。安提阿是叙利亚行省的首府，是仅次于罗马亚历山大的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当时人口可能超过50万，居民包括希腊人、罗马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埃及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其中还有几万犹太人。安提阿的信徒大部分是外邦人，也有部分犹太人。彼得一开始也与外邦人一起吃饭，然而自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就是一批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也就是奉割礼的人的来到之后，彼得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彼得这里的怕并不是胆小怕事，可能担心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信徒感情受到伤害，影响教会合一，所以逐渐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然而彼得的行为却影响了当地的犹太信徒，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假装。假装就是言行不一，一面教导福音的真理，一面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合。传道人和信徒最大的破口往往就是假装，不是信的不对，也不是讲的不好，而是行的不正。保罗在耶路撒冷与彼得是私下交通，在安提阿却当众责备彼得，因为公开的假装就必须公开的纠正，否则就会绊倒众人，让谬误得寸进尺，不但影响福音的真理，而且破坏基督身体的合一。这里没有记载彼得当时的反应，但从后面耶路撒冷的各位领袖针对外邦人是否应该被强迫受割礼的事情与保罗达成了一致，可以推断彼得绝没有因此与保罗产生间隙。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对人的妥协而妥协真理的方法来帮助维护教会的合一，实际上是对神缺乏信心，并不能帮助教会合一。第三部分第15到21节，保罗论述因信称义的恩典福音。第15到16节是针对信主的犹太人所说，表明信主的犹太人也明白是因信称义，而不是由于遵守律法而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第17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可以理解为信主的犹太人一面称自己在基督里称义，一面又觉得自己不遵守律法，而是像外邦人一样是罪人。第18节原文以因为开始，表明这是解释第17节中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的原因。保罗信主以来一直要拆毁的，就是自己未信主时所要的因行律法称义。如果保罗回归到了因行律法称义，就又回到不信主的犯罪之中了。第19节原文以因为，表明这是进一步解释17到18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因为人无力遵守律法，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正如下面第3章10节所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而我们向着律法死，是为了可以向神活着。这个过程就如第20节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神的作为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而保罗以及我们可以做的就是不废掉神的恩，接受明白神恩典的本质，就是神把人不配得的，不是努力赚来的东西白白赐给人。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可以靠着遵行律法而称义，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让我们来总结本章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信徒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着律法。二，作为信徒要坚持神福音真理的原则，不能因妥协人而假装合一。三，福音原则并不会因着某些有名望领袖的解释而更改。我这里想再探讨一下，我们因信称义，在基督里得自由，是不是就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呢？断乎不是。记得最早进入教会的时候，学习自由的定义是在基督里有不犯罪的自由。很多时候信主的人，包括我自己，仍时不时犯罪。这样的我们是否还能够在主耶稣里得真自由呢？如果我们细想，会发现当我们不断从主耶稣所赐的圣灵里支取力量的时候，就可以渐渐避免犯罪。每次犯罪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忧愁提醒我们，这也说明我们一直需要圣灵，需要基督耶稣，而我们只有一直在他里面才能够得真自由。我们因信称义，在基督耶稣里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需要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那我们要如何行呢？这里主耶稣给了我们的两个最大的诫命，即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和爱人如己。让我们一起祷告。感谢赞美神，感谢神爱我们，为我们舍己，成为我们的救赎，让我们摆脱罪的辖制，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求神让我们始终活在基督里，凭着信心活出基督的样式，爱神爱人。一切荣耀归于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